位听众，六月四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颇为敏感的日子。八九天安门事件在2017年六月四日迎来了第28个年头。28年来，随着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大大提升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然跃为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对六四话题解禁的期待尚没有成为现实。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在认知上是否有所改变？它对现代人有着怎样的启迪？这段历史能否最终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程晓农先生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程晓农先生，您好。
您好。
天安门事件28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六四的话题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用了很大的力气，试图在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把这段血腥的历史呢彻底抹干净。在中国这个强力的洗脑和网络管制的状态下，确实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太了解六四的情况。但是六四产生的两个结果可能会永久性的影响中国的命运。第一点呢，就是六四带来了邓小平的权力的巩固，以至于中共高层对市场化改革保持很强的抵制力的，以陈云为代表的经济官僚系统呢，逐渐的被迫向邓小平让步，以至于呢，就有了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江泽民不得不改向。从靠近陈云这个势力呢，转向所谓的继续的市场化，于是呢，就有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后有了将近10年的出口景气。这10年的出口景气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繁荣，但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个短暂的、不可延续的过程。中国抓住了一次机会，但是也失去了一次机会。抓住的是利用这个世界各国要降低成本，企业经营国际化，把大量的西方企业吸引到中国去，然后利用这些西方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为中国扩大了出口，但同时呢，也导致中国经济在这条轨道上走得太久，而失去了自己的自主创造力。中国实际上企业只是模仿了或者利用了西方的技术和设备，但是并没有因此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那么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出口景气在前两年已经基本结束了，从出口增长率连续10年增长25%，最高的年份到35%，然后呢，最后变成了负增长。现在中国已经无法再有同样的出口景气和同样的繁荣了。那么最后，中国政府现在靠土木工程来维持经济，这条路谁都知道它走不远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的腐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泛滥严重程度，同样对中国带来了极其严重后果。现在可以看到腐败的中国，特别是在官场上已经深入人心，各级官员们对失去目前反腐败压力下过去那种吃喝嫖赌的幸福生活，那是10万分的不满。但是这种深入骨髓的腐败的体制实际上已经不能够靠反腐败的这种运动式做法来根本上矫正了，所以中国就必然的走在一个短暂的繁荣加上长期的腐败这样一种宿命上。
1989年，邓小平呢调动了数十万的解放军合围北京城，最后下令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以今天的观点看，您认为邓小平当时采取此一决定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虽然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干部希望用一种和平理性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对立，民众要求走向民主化，特别是大学生，而政府呢不可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这股声音，其实虽然在军队当中也有一些将军支持，在人大常委会的常委里也有一部分委员支持，但是中国的所谓的江山其实仍然是控制在一小撮人手里头，而赵紫阳当时提出来的主张现在看来带有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89年的时候， 中国的整个国家其实是捏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邓小平。当他要调动军队，决定要镇压学生的批评和强烈的民主化要求的时候，他可以军位私用。所谓军位私用，就是说这支军队不但不听中央军委的指挥，也不听政治局的，他只听邓某人一个人的。所以当时邓小平调动军队是完全秘密的，他背着中央政治局，背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从法律上讲，戒严是必须人大常委会事先讨论的，同样的政治局也应该事先讨论，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是党指挥枪。但邓小平当时在党内除了一个军委主席没有别的职务，他也清楚把镇压这样的计划通盘的搬到政治局开会，或者是拿到人大常委会讨论，那是不容易通过的，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所以他干脆把国家机器完全扔在一边，以他个人的威权用调动军队来完成他的任务。同时实际上他调动军队的数量之大，也不全是为了镇压学生，他还防范军队内部和北京的一部分反对镇压的干部可能会阻止这样行动。但他揭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为什么是由邓这样的人操纵。我想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邓是属于毛泽东同一个时代的所谓的创业者，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并不像党章宪法里所写的那样是人民的，相反他是个人的，就是说若干高层红色家族的。在他们眼中，如果红色家族们自己夺的这个江山做不下去的话，在他们看来亡家就是亡党，就是亡国，完全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搁置一边，为了这些高层的独裁者的自己的意愿，可以把整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民众置于血腥之中的。从这一点上讲，邓小平和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不管他推行了什么样的改革政策。
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呢，您刚才也说了，并不知道甚至没有听说过六四，那您认为这段历史会不会被永远的忘却？
只要六四这一代的人还活着，就是当年的大学生们还活着，这段历史不会永远的忘却，但是这段历史也不会永远的还原。所谓不会永远的还原，就是说有很多人仍然在坚持还原六四的真相，希望唤起年轻一代人的对历史的真相的了解。比方讲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活跃人士之一，像冯崇德，他一直在做一个网站，通过这个网站，这个天安门真相，来为六四的真相保留一个原初的面目。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是个个人的努力，网站是个被动的信息源，就是你要不去访问它，它的信息就不会被人所自动的获悉。它和电视打开新闻以后，中国的新闻联播强制性的灌输的新闻是不一样。但问题是确确实实现在很多年轻一代人不太了解，甚至很多人更年轻的像90后根本没有听说过六四。这个现象让我想起了很多，我曾经在90年代和国内一位大学的教授谈过一个事情，他是出自安徽的农村，本人已经在大学执教多年，但是他在90年代的时候不知道三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包括他的家乡。然后我跟他介绍在我插队的村子里当时就饿死一半人口，然后我说你难道这一点都不知道？作为农民的孩子，他当时是完全不信这一点，说我从来没听我父母讲过。后来我说你最好去问一下父母，我说你不去追问也许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结果他去问了他的父亲，父亲才告诉他实实在在就是饿死那么多人，但是他们为了孩子的前程，父母缄口不言。这种现象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在延续，这个就是专制国家的特点。专制国家的老百姓为了生存下去，往往不愿意让下一代了解太多的敏感的政治信息。家长如此，社会上政府又封锁所有的信息管道，年轻一代如果除了极少数的出于好奇也好，出于对当局的不满也好去看这些信息之外，大部分人是不了解的。但这些信息始终存在，那是抹杀不掉的。也许等到将来红色江山终于不能再维持的时候，会有更多人来看，但是我想看的人借这个六四问题来表达自己不满的这种情绪大于追求历史真相的情绪。所以谈六四这个事儿永远在中国是个话题，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在六四镇压之后被当局强行扭转了，扭转成了以前挂帅。所以在现在九零后这一代人当中，很多人只关心一点，那就是自己生活的好一点。那么反过来，如果是没有办法谋取一个好的生活，那仇富仇官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但是这个强烈背后并没有太多的去追究历史真相，然后希望找到一条和平的走向民主化的道路。现在看来，从网络上的言论来看，暴力语言显然要多于和平理性民主化转型的声音。
谢谢程晓农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